好，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五就是受难节，下个主日是复活节，今天是中束节 Palm Sunday， 也就是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的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受难，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是借着诗篇69篇，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因为诗篇69篇，其中今天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经文都是被新约的作者引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特别是应用在耶稣的受难。我们看到在诗篇65到68篇这几篇诗篇，主要的主题是赞美神在创造和救赎所显出的大能作为，而且是在宇宙中，是在整个宇宙中大能的工作，所以包括了神的创造和救赎。但是诗篇69篇到71篇又恢复先前哀诚苦况和祈求神的拯救这个主题。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从诗篇50几篇开始，51篇大罪大卫的悔改认罪的诗篇开始，都一连串的是大卫他在神面前哀诚苦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那个诗篇的标题会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卫写这些诗篇，而他在这样的苦况当中他呼求神的拯救。所以中间夹杂了65到68篇对神的赞美，现在69篇又回到大卫这位公义的受苦者，他在神面前向神的祷告，也是一首个人的哀歌，呼求神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显明大卫他是神受膏的君王，但是呢他却成为一位受不公平对待的受苦者。所以从诗篇69篇到71篇大卫的哀诚苦况就描述了他的受苦和他身心所承受的那种极度的痛苦。这样的描述其实就引入了下一卷诗篇，一共有五卷，第三卷的第一篇诗篇就是诗篇73篇，那一篇诗篇就是一位义人他在神面前他看到恶人作恶却享受这个财富和平安，他是遵行神的道的人却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就跟诗篇73篇联系在一起。但是同时69到71这一位公义的受苦者他受不公平的对待，也就为诗篇72篇做预备，盼望等候一位永久在这地上，在全地上来施行公义的统治者，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所以诗篇其实150篇的诗篇不是好像说随意的就把它放在一起，诗篇的编辑者他把已经存在的一些赞美诗歌，有一些甚至已经被收集成一些小的集锦，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整个诗篇。所以诗篇本身每一篇诗篇的前后也是有连贯性的主题。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诗篇69篇在新约中经常被新约的作者引用，在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诗篇引用最多的是诗篇110篇，这一篇 是真正的弥赛亚诗篇。除了诗篇110篇，就是诗篇22篇和诗篇69篇被新约的作者引用的最多。而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篇69篇，在新约中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把它应用在，把其中一些经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不但如此，罗马书、使徒行传也都指向诗篇69篇中的一些经文，而应用在耶稣，或者应用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应用在犹大的身上，出卖耶稣的犹大身上。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诗篇69篇，特别是我们马上要纪念主的受难，我们可以来一同思想耶稣，他是一位义的、无罪的，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担当罪的刑罚。所以他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了旧约大卫这位神所拣选的神百姓的君王。所以我们就看，今天只是看前面一半，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在第一节，诗人他一开始就向神呼求拯救，然后他才描述他自己的处境，这就表明了他是在一个很紧迫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首先就呼喊神啊，求你救我。然后他就描述他的处境，他是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来描述他所面对的患难和危险。他说，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的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的身。我们可以想象，诗人他用一幅图画来描述他所遭遇的患难和危险，他好像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在那里挣扎的求生存。所以他说大水淹没他的景象，这里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你看英文圣经都是水已经淹到他的景象，他马上就要被水淹没。但是他又用另外一幅图画，又好像陷入泥泞的沼泽，这个泥泞的沼泽是很深的，陷下去就一直往下陷，所以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办法踩到那个底，他就不断的往下陷，以至于他陷入深水中，大水漫过了他。也就是说，他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他处于生死交关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所以他很紧迫的呼求说，神啊，求你救我。但是到底他是受到什么样的患难，以至于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呢？等一等，到了第四节，他才会具体的来说明。然而紧接着，他向神陈明，他长期的在那里向神呼求，呼求神的拯救，但是好像神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所以他觉得很疲乏困倦。因此他说我因为呼求，我感到精疲力尽。他不断重复的呼求神说，神啊，求你拯救我，但是好像很安静，神没有回答，神都没有做出回答，似乎神都没有回答他的呼求，好像神没有听见，可是他还是继续的呼求。于是这种长期不断的呼求拯救，使得他到一个地步已经精疲力尽。我想我们都可以 从我们自己生活的经验，有时候我们长期很这个劳累的工作，时间累积久了，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我们会感到精疲力尽。所以诗人他是描述他对神的祷告，他长期不断的，即使好像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出回答，他还是没有放弃，不断的祷告。但是这样长期的呼求，使他到了一个精疲力尽的地步，并且因为他如此不住的呼求，他说他的喉咙干涸，他是大声的喊叫呼求神拯救他，不断的如此在神面前呼喊，以至于他的喉咙干涸。而且他说他等候神，眼睛昏花，他存着信心呼求神，并且等候神，等神按神的时间，以神的方式来做出拯救的行动。在这个等候的期间，他因为长期不住的流泪，为了他需要的拯救，他不住的流泪呼喊，等候神的拯救临到，以至于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昏花。所以诗人一方面借着这样的陈明来向神表明他快要撑不住了，他已经到了几乎不能够再持守他对神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地步，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吊诡，他也写明他还是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还是存着对神的信心不断的在呼喊，他还是存着对神的信心在那里存着盼望等候神对他做出拯救，他仍然是没有失去他对神的信心等候和盼望。所以其实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有信心的人，我想我们都会有类似的挣扎，我自己常常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祷告虽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但是似乎还没有看到神做出任何的行动，而因为是继续很迫切的祷告，很多的时候确实会到一个地步，觉得已经好像已经耗尽自己一切的精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绝对不肯轻易的就放弃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盼望和对神的等候。所以其实诗篇的诗人当他们向神陈明哀诚苦况，当他们向神发出哀告，他们不是没有信心的人，相反他们是真正有信心的人。于是诗人接下来就说明导致他受苦的原因，也就是说他面对这样的患难跟危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诗人说明为什么他受如此的患难，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是因为他是被强烈仇恨的对象，而这个强烈的仇恨强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恨他的人比他的头发还多。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才刚讲过诗篇第四十篇第五节第十二节，大卫曾经说他的罪孽比头发还多，所以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 他受是何等强烈的仇恨，恨他的人比头发还多。那这些仇敌是谁？是外面那些不认识神的异教徒，还是里面神百姓的团体中跟他同为神百姓是的一份子的人呢？我们从第八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第七节他说，我为你的缘故受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这里讲到我的弟兄，这个我的同胞其实应该翻为我母亲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兄弟。那么不但第八节表明大卫的敌人是和大卫有很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看见27节28节大卫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是大卫，我们下次会讲大卫呼求神来为他伸冤，所以呢，这是一个呼求神把咒诅加在他的仇敌身上，我们下礼拜才来讲。但是从这个呼求很显然，这不是异教徒，这是神立约百姓团体中的人，因为呼求神不容他们在神面前称义，呼求神把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以致他们不能被记录在义人中。生命册在圣经里面旧约当中就出现，而这个生命册乃是那些属神的人，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的名字会写在一本册上。所以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金牛犊的事件，他祈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若是不然，摩西说求神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所以这些敌人，我们从这个接下来的下文来看，乃是同为神百姓的团体中的一些人，或者说同为信心团体中的一些人。这一些人虽然是属于神的百姓团体，现在他们却逼迫对神忠心的人，对神真正忠心，真正持守对神的忠诚的人。所以大卫他说明他的受苦是因为在跟他同为神百姓的团体中有许多的人，因为他的仇敌比他的头发还多，有许多人起来逼迫他这位对神忠心的，真正是遵行神旨意的人。虽然大卫也犯了曾经犯过奸淫跟杀人的罪，但是圣经给大卫的评语，列王记上第十五章说，大卫除了乌利亚赫人乌利亚的那件事以外，他一生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不但说明他是被强烈仇恨的对象，而且他说恨他的人是无故恨他，无故恨他就表明仇敌对他的仇恨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不仅是无故恨他，同时也是无理与他为敌。无理这个希伯来字乃是表明是以诡诈来对待他，或者是错误的来对待他。所以不但是没有理由不合理的对待他，而且是诡诈的错误的对待他，也就是有意的扭曲事实，对大卫做出错误的控告。他们指控大卫，但他们的指控是有意的扭曲事实来对大卫做出错误的控告，而且企图 要灭绝诗人。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这篇诗篇被那么多应用在耶稣身上，耶稣在比拉多和在犹太人的公会跟比拉多面前，特别是在犹太人的公会面前，很多的人来作证控告他，但是他们所做的全部是假见证，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大卫他说他不但受无故的仇恨，也受无理的仇恨，这些仇敌他们扭曲事实，对他做出错误的控告，来企图灭绝他。所以在这一节经文，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这节经文的一部分曾经被耶稣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警告门徒，世人将恨耶稣的门徒，因为世人已经先恨耶稣。所以耶稣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他们为什么恨耶稣？耶稣说他如果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是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在第七章耶稣说他对他的兄弟，他兄弟叫他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那里耶稣就说明了，他说世人恨他，因为他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但是耶稣说恨他的也恨他的父。耶稣说我如果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了，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了。所以这句话被耶稣来引用，来说明与他同时代的犹太人无理的恨他，就以预表的方式应验了诗篇69篇第四节。预表的方式，我们说是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在旧约救赎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事件，新约的作者就看这些事情重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或者重现在教会属于神百姓的团体中。所以现在大卫这样的经历，耶稣把它应用在与耶稣同时代无理恨耶稣的人身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预表的方式来应验。他们对耶稣的恨恶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耶稣现在说正是应验经上所说的他们无故恨我。换句话说，这个行为是被他们自己的圣经所定罪的，也就无意中应验了经上的话。当诗人向神发出呼喊，呼求神拯救他，说明他所处的处境以及真正的原因，忽然在第五节诗人向神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当诗人表明他的仇敌是无故的恨他，而且我们说了是扭曲事实错误的来控告他，但是他却忽然转向神，向神承认神是知道他的愚昧和他的罪愆。愚昧这个字 fool 是缺乏智慧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整个真理的启示，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有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愚昧人 缺乏智慧的人就是冒犯神的人。所以诗篇14篇跟53篇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个愚昧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神学的概念在里面，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个人很愚昧，是这个人很愚昧，可能没有智慧。但是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愚昧人是冒犯神的人，心中说没有神的人。所以大卫说，神啊，你知道我的愚昧，你也知道我的罪愆。当他表明自己是无故的被仇恨，无理的被敌对，他却承认说，神啊，你知道我的愚昧和我的罪愆。这一方面显出诗人的谦卑和见识，虽然他才刚刚表明他受到错误的指控跟对待，但他也立刻坦诚自己在神面前同样是有罪的人，所以这是显出诗人的谦卑和他的见识。他确实是受了错误的指控跟对待，可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和有见识的人，不会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耶稣禁止我们论断别人。大卫虽然表明他受错误的对待和指控，可是他有真正的谦卑跟见识，他立即坦诚他在神面前是同样的罪，有罪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诗人的宣告，表明关于仇敌对他的指控他是无辜的，也就是说神知道他，神知道他所有的愚昧跟罪愆，关于仇敌指控他的事情，神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无辜的。神知道他，神也知道他的仇敌，他和他的仇敌都在神的面前，都是被神知道的，都是被神所试透的，所以他可以坦然的祈求神拯救他。因此我们看到，其实这是类似诗篇第139篇，大卫写的这篇诗篇139篇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大卫首先宣告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神对他的鉴察，对他的认识是如何呢？他接下来就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他说他坐下，他起来，他行路，他躺卧，神都晓得，都查验他一切的意念和他一切所做的。他舌头上的话连一句都还没有说出来，神也都知道。而且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把他向神隐藏起来，他如果要躲避神的灵，要逃避神的面，无论他升到天上，或者他下到阴间，或者他到海极的居处，或者黑暗，都不能遮盖他，没有什么能够叫神不知道，神都知道。然后他甚至说，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他被造的体型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早就认识他。他一生的年日还没有度一日，神都已经写在神的册上。神对他的认识是如此的透彻，如此的超越时间和空间，如此的不仅是看见外面， 也看见里面如此深的认识他，鉴察他。所以他说，神啊，你向我的意念何等宝贵。上次我们讲过了，神向他百姓的意念乃是神向他百姓所存的美好的旨意跟计划。他说其数何等众多，比海边的沙更多。接下来大卫就说，神啊，你一定要杀戮恶人。他知道神的公义一定会刑罚作恶的，不但如此，他也表明他是对神忠诚的人。他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等等，我们会看见他为耶和华的殿是何等的迫切。我们会解释这耶和华的殿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他是完全的对神忠诚，神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所以他说，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但是最后大卫却转向神，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大卫这一位公义的神的仆人。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他为什么受苦，他是为神的缘故受苦。首先我们看他对神的称呼，他说主，第一个字是主 Lord， 这个主是主人的主。然后他说耶和华 The Lord of Host，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万军的耶和华。所以其实这个称呼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主，第二部分是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第三耶和华是万军，也就是说他有千万的这个军队，万军的耶和华。那我们说过了，等等我们会再来复习万军的耶和华是什么意义。我们先看主，主是强调神是宇宙的主宰，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万有，他也统治整个世界。所以这个称呼也是接下来大卫祈求说，叫那些等候你的，寻求你的，这是那些等候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耶和华是主，是宇宙的统治者，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名字，他以这个名字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我们已经一再一再的重复耶和华这个名字，希伯来文就是我是，神以这个名字启示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外面任何的东西，不因任何东西使他存在，他是自我存在，并且他是永恒的，所以以我是来表达。但是我是对立约的百姓来说，表明无论他们何往，神说我是，他都与他们同在。这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这个名向他们启示他是与他们立约的神，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我是启示了神的信实，神的无所不在，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永不改变等等，神绝对的权柄。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会忠诚的向他们显出立约的爱。但是万军就是拥有千万的军队，是表明神是大能的战士，他会为他的百姓征战，他也有能力来施行拯救。所以这样的称呼就表达了那些等候和寻求神的人， 他们向神所存的信心和期待。因此大卫就祷告说，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这个祷告下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真理的原则，诗人他承认他个人的行为或者他所受的对待是会带来集体的后果，他个人的行为或他所受的对待会带来集体的后果。换句话说，真正属神的这个百姓的团体彼此是联合成为一，是联合在一起，是一个。因此一个个人所做的或者所受的就影响全体，这是旧约圣经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到新约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个人主义，我们很缺乏教会的观念，我不高兴不合我意我就走，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我就换另外一个教会。这个集体的观念，一个人所做一个人所受的是会带来整体的后果。所以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一个人犯罪，第六章攻打耶利哥城，神说耶利哥城连人带牲畜连所有的财物都必须焚烧，好像是一个祭物献给神。为什么？因为是耶利哥城不是他们自己征战得胜，他们只是绕城，是神自己把耶利哥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神是那位战士使他们为他们征战得胜，所以这个战利品是属于神的，谁也不可以拿，所以就把它整个必须烧掉。但是亚干他却贪恋一套衣服和银子，所以他就偷偷的违背神的命令取了当面之物。因此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是以色列人，是全体。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接下来他们去攻打爱城，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他们以为爱城是个小城，连耶利哥城都已经这个大城都被灭，小城有什么难呢？但是没想到却打败了。他们去求问神，神就说你们犯罪，你们取了当面之物。那不但如此，我想旧约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的叔叔把他抚养长大，后来以斯帖被招入这个马代波斯皇的王宫，亚达薛西王的王宫，然后呢这个亚哈随鲁王的王宫，不是讲了亚哈随鲁王王宫。结果呢他的叔叔很关心他，天天坐在皇宫的门口。后来亚哈随鲁王高举哈曼，当哈曼要进宫的时候，所有的臣仆在皇宫门口的臣仆都要向哈曼鞠躬跪拜，只有莫迪改不肯。于是哈曼心中憎恶莫迪改，但是他不仅要杀害莫迪改，他要把整个犹大人都毁灭。事实上下个礼拜四，礼拜五是受难节，礼拜四就是普尔节。普尔节就是你们不知道的话回去看以斯帖记，最后神反过来使得哈曼被挂在他自己为莫迪改挂坐的十字架上，而以色列人反过来击杀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日子定为普尔日。所以下个礼拜四是普尔节。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此诗人他祈求神，他个人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以至于蒙羞，将不会使向神忠诚的百姓团体也因此蒙羞受辱。 也就是说他个人受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使他蒙受羞辱，他求神不要使对神忠诚的立约团体也因而蒙羞受辱。但是蒙羞受辱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内在的情感，不是我们觉得哎呀好没面子，蒙羞受辱是在公众的场合中受社区的拒绝和毁谤，所以这是在公众的场合之下受拒绝跟毁谤。所以诗人接下来就说明他为神的缘故受羞辱是因着什么事情而为神的缘故受羞辱。他说因为我，所以第七节他说因为我为你的缘故受辱骂满面羞愧，但是第九节又是一个因为，所以首先他先说明他受的辱骂羞辱是为神的缘故受的，但第九节就说明为神的缘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为神的殿心中迫切或心中热切，而这个迫切耗尽了他。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如同火烧，变成这个是描述这个心中的焦急，心中的热切，但其实它英文是说 consume me， 也就是说他为神的殿而有的热切耗尽了他，好像被火烧尽一样，好像被火烧尽一样，所以把它耗尽了，把它耗尽了。好，那我们先看他为神的殿，神的殿在英文圣经就是 The House of Yahweh， 耶和华的房屋，或者说神的房屋 The House， 所以当然就是指圣殿，因为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是他要为神建造 House， 所以神的殿乃是指圣殿。但是我们知道从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要为神建造 house， 神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同一个字，但是在神给大卫的应许，神是要为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所以这个神的殿神的房屋是指圣殿，但同时神的房屋也可以从圣殿延伸至包括神的家 The household of God， 包括神的家那就是神的百姓。换句话说大卫他为神的殿心中热切心中迫切，而为神的殿的迫切也可以延伸包括了为所有神的百姓。为神的殿迫切，可能大卫所指的是他把自己奉献全力的维护圣殿和圣殿的敬拜。大卫他爱神，他爱神的殿，所以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全力的来维护圣殿和圣殿的敬拜。所以他这样的迫切可能是类似耶利米先知所做的。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神的百姓照样到圣殿去敬拜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在道德上作恶行一切的邪恶，所以耶利米神差他到圣殿的门口去向这些百姓宣告斥责他们的罪。所以耶利米神吩咐他说你要到圣殿的门口在那里宣讲神的话，说你们这些进耶和华殿的门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有神的殿在他们当中，他们仍然到圣殿来敬拜神。你们如果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所以他们欺压邻舍，他们不施行公平，他们流无辜人的血，随从别的神。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恶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中间，岂可看为贼窝吗？这可能就是大卫为神的殿迫切，类似耶利米所做的。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视而不见，我们说要爱，要包容，要有爱心，但是我们藐视神的圣洁。但是不仅为神的殿，这个神的殿、神的家、神的 house 也可以延伸到包括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诗人为神的百姓而有的迫切，可能是他把自己奉献全力的维护神百姓所应当有的正当的行为。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读这个耶利米，神就说你们岂不应当遵行我的诫命，而现在你们却是行各样的邪恶。所以他为神的百姓心中火热，是他把自己奉献全力的要维护神的百姓应当有的正当行为。他很深的关切在神百姓的团体中许多的人所行的是跟神百姓应当有的行为相违背，所以他说他是为神的缘故，当他极力的维护神的圣殿跟圣殿的敬拜，极力的维护神的百姓应当有的正当的行为的时候，他却受到神百姓团体中其他的人的攻击。其实耶利米当年也是如此，他同乡的人亚拿图的人想要谋杀他，他也曾经被一些君王、犹大国的君王所监禁，甚至把他下在淤泥的地牢当中。所以诗人说他为神的殿或者为神的百姓是心中迫切，而这个迫切或者说这个热切是如此强的热切和迫切。也就是说这种迫切的强度到什么地步呢？耗尽了他，耗尽了他就是把他带到一个将近要被烧毁的地步，也就是说好像火把一个东西完全烧尽，将近要被熄灭被烧毁的地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他洁净圣殿，因为犹太人在圣殿当中做买卖，当然不是在圣殿真正的圣殿直接的本身，是在当时圣殿区的外邦人的院，在那里做买卖兑换银钱。所以耶稣他就拿鞭子把这些牛羊都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翻， 又对卖鸽子的人说，不要把我的父当作贼窝，我父的殿当作贼窝。所以他所做的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就证明耶稣对神，对于神的百姓，对神应当有的纯洁的敬拜，他热切的关注，他迫切的关注，他热切的关注神的百姓应当对神显出纯洁的敬拜。因为在神所定下的与神相交的地方，圣殿是神所定的，神百姓与他相交的地方，百姓与神的关系必须是正确的。所以耶稣就是为神的殿，他为圣殿中应当有的纯洁的敬拜如此的迫切，如此的热切，以至于门徒就想起诗篇69篇这里第九节上半所说的诗人所说的话。门徒的焦点可能是放在心里迫切，为神的殿心中迫切，心中热切。可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不但是以耶稣洁净圣殿这样的迫切为焦点，而且这样的热切几乎耗尽他，耗尽耶稣，几乎把耶稣耗尽。约翰福音的作者是指更进一步的指向耶稣为圣殿的迫切和热切，将使耶稣死亡。也就是说，只有借着他的死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敬拜。所以接下来约翰福音，耶稣就以他的身体为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你们拆毁这殿，他们将杀害耶稣。所以呢，耶稣为圣殿的热切将使他死亡。好，所以诗人说明他为神的缘故受羞辱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为神的殿心中迫切，心中热切，把他完全的耗尽。但是他也描述他所受的羞辱跟讥诮，所以第七节说，我因你的缘故受辱骂，满面羞愧。英文圣经是说 Shame cover my face， 这个羞愧遮盖了我的脸。这可能是指他的仇敌向他的脸吐口水，公开的来羞辱他。这个吐口水，向一个人的脸吐口水，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表明对这个人的拒绝。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在公会的面前受审，他们查不出他的罪，因为很多人来做见证都是假见证，彼此都不能够一致。最后大祭司要耶稣起誓，指着神的名起誓，回答他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做了一个正面的回答，表明他是，而且他宣告他们将要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认为耶稣说了亵渎神的话，于是公会定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当他们做了这个裁决，马太福音26章67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是无罪的，却被公会自己的百姓的领袖定罪，并且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公开的羞辱他，表明对他的拒绝。但是他说他受的侮辱跟这个羞辱是 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换句话说，这些敌人羞辱他的人是神百姓团体中的人，甚至是跟诗人最亲近的家人，他们都看他是陌生人，是外邦人。然而在第九节，诗人进一步描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辱骂你就是辱骂神，这个你是神。由于诗人为神的殿，或者说同时为神的百姓心中的迫切，以至于人辱骂神，这所有辱骂神的辱骂都落在诗人的身上。所以他是为神的缘故而受这样的辱骂。因此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使徒保罗他以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个榜样来做勉励，他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使徒保罗以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舍己的来服侍别人，作为劝勉强壮的信徒效法基督的一个基础。如果基督单顾自己的事，那么耶稣是有全能，可以不受辱骂，可以不受苦，可是他却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这些顶撞他的罪人的缘故，他受苦。所以保罗就引用诗篇69篇来作为耶稣口中的话，他说，正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也就是说把这个话就放到耶稣的口里面，好像耶稣对神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耶稣宣告所有罪恶的人类向神所发出的辱骂和侮辱都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整个受难的记载，确实在整个受难的记载，许多的地方不仅公会的人向他吐唾沫，用拳头打他，比拉多交给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兵丁，他们就戏弄他，也是用拳头打他。然后我们等等会提到，他们拿苦胆给他喝，给他吃，拿醋给他喝等等，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再来说明。好，所以当诗人他描述了他所受的辱骂，他再一次转向向神发出急切的祈求。他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信实应允我。16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良善的慈爱，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求你亲近我，救赎我。他再一次发出急切的祈求，而这一次他的祈求增强了强度，他三次重复应允我，13节应允我，16节求你快快的应允我，然后第17节对不起，第16节求你应允我，17节求你快快的应允我。所以他再一次到神面前，他说，至于我，我要向你祷告，而且他三次急切的恳求神应允他。但是首先他祷告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向耶和华祈求， 换句话说，诗人他祈求现在他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成为悦纳的时候。这悦纳的时候 time of favor， 这个悦纳的时候是描述神恢复的恩惠，一个专门的用语 restore grace， 这是描述神恢复的恩惠，一个专门的用语。所以神恢复的恩惠包括什么？包括神的赦免，包括神的拯救，包括恢复使他的百姓得享他们跟神立约关系中充分的利益。所以悦纳的时候是一个专门的用语来描述神恢复的恩惠，神向百姓再次显出他的赦免，向他们做出拯救的行动，让他们可以得享和神立约的关系中所有的利益。所以诗人求说，神啊，愿现在就是你悦纳的时候，因此我向你发出祷告。而他的祷告最重要的是诉诸于神的属性和品格，来祈求神的拯救。这里提到神三方面的属性跟品格，一个是神丰盛的慈爱，13节还有16节，你的慈爱，我们这里翻成本为美好，大部分英文圣经就是说 The goodness of your hesed， 你良善的慈爱，这是第一方面，神极丰盛的爱，丰盛的慈爱，良善的慈爱。第二个神的品格是第13节拯救的信实，拯救的信实，或者说拯救的诚实，或者说拯救的真理。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 emeth， 就是我们真理堂的真理这个字 emeth， 拯救的真诚实，拯救的信实。第三个诉诸于神的怜悯，16节你丰盛的慈悲，其实这是你丰盛的怜悯 mercy 或者 compassion。 好，那么神立约的爱，神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这是神立约的爱，或者说神忠诚的爱。希伯来原文是 hesed， 这个字是神立约，神忠诚的爱，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以单一的一个词来表达的，因为这个词本身是很深的丰富的意义。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基本的用法是用来指立约的义务，神把他自己委身，忠诚的尽立约的义务，做以色列的神，这个就叫做立约的爱。神把他自己委身，忠诚的尽这个立约的义务，做他们的神。因为立约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以色列人做神的百姓，他们必须忠心的去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而神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也把自己委身，忠诚的尽立约的义务，做他们的神。但是神这种对他立约百姓的忠诚，是超越了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义务，只是一种 obligation， 是超越了只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他乃是热切的关心他百姓的福祉，就表现在神向他们显出的恩惠、怜悯、恩慈、信实等等。他热切关心他百姓的福祉，所以就向他百姓显出他的恩惠，显出他的怜悯，显出他的恩慈和信实的，这是立约的爱。所以神这样立约的爱，他对于立约的义务这样忠诚的做他们的神，就保证了神对他百姓的拯救也是确定的。但是第二，你拯救的信实，这是指向神是信实的，神不背乎他的应许和他立约的爱。所以你拯救的信实， 英文就是 the faithfulness of thy salvation、okay? 你拯救的信实乃是指神可靠的拯救，所以很多英文版本翻成 sure salvation， 神可靠的拯救。神的拯救是一定会临到的，神可靠的拯救。然后神丰盛的怜悯，我们已经说了，怜悯是神看见我们活在罪带来一切的受苦中，他不但是感同身受，因为是真正的感同身受，他一定会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和医治。所以真正怜悯人的人不会只是说哦，你好可怜，不做任何的行动，有怜悯的心一定会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受苦的人脱离这个受苦。好，所以呢，基于这三个神的属性，诗人呼求神的拯救，然后他再一次回到第一节第二节所用的比喻，所用的意象来呼求神拯救。所以你看到第14节15节你可以对照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会发现就是真回到那个比喻来呼求神的拯救，求你搭救我出离污泥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好，接下来他就进一步呼求神不要向他掩面。神向他立约的百姓掩面，乃是指神因为立约百姓的罪向他们发怒，而且神的愤怒就对他们做出刑罚，这就是神向他掩面。而这样的神的愤怒和刑罚其实就是表明神对他们的拒绝，所以神的掩面是表达神对他百姓的拒绝的一个标记。诗人说不要向我们掩面，不要因我们的罪而拒绝我们，但是他继续的求神来救赎他。我们说这个救赎的概念是至近的亲属可以去把他的兄弟的产业，甚至把他卖身为奴的兄弟把他赎回来，所以这是神必须付一个代价。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代价就是神他自己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当他呼求神救赎他，因为他的仇敌的缘故快快来拯救他的时候，他再一次转向向神哀诚苦况。他说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的面前。诗人所受的这一切辱骂欺凌羞辱，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他说你都知道，不但神知道他受的这一切，他说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神也知道他一切的处境。诗人再一次肯定神的无所不知，因为他说他等候，眼睛都已经昏花了，他祷告已经精疲力尽了，好像神还没有做出行动。所以诗人他肯定神似乎没做出行动，不是出于神的无知，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受苦，不是神不知道他的仇敌作恶。诗人肯定神知道他的处境，神知道他受仇敌的辱骂欺凌跟侮辱，并且他的仇敌都在神面前，神都视透。他再一次表明他信靠神这样的全知，神知道这一切。而他接下来陈明他所受的这些辱骂欺凌跟侮辱伤破了我的心，使他的心破碎，又满了忧愁，他 落入全然无助的一个光景之下。在这种他心破碎并且全然无助的情况之下，他说他却得不到任何的同情和安慰，我指望有人同情，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相反的，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相反的，他的仇敌拿苦胆给他吃，拿醋给他喝，加增他们对他残忍的对待，使他的忧愁更加强。所以新约的作者使用这节经文来强调耶稣的受难，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被人遗弃、残酷的对待和嘲笑，那种强烈的受苦。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全部的门徒，第一个首先应该说犹大出卖他，然后因为犹大的出卖他被捉拿，他被捉拿的时候十一个门徒全部逃跑，后来彼得虽然远远的跟着，却三次否认他，他是完全的被遗弃。不但如此，他被定罪之后，公会的人吐唾沫拿拳头打他，他被比拉多定罪以后，罗马的兵丁戏弄他。所以在第马太福音27章的34节，当兵丁把他带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各个他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里大卫的仇敌拿苦胆给他喝，罗马兵丁也是拿苦胆给耶稣喝。在马可福音是记载他们拿末药调和的酒给他喝，马太说是苦胆，主要是要显明这是应验诗篇69篇，用预表的方式来应验诗篇69篇。但是可能末药是真正的成分，是真正把末药调在酒里面，因为末药本身是苦的，所以把大量的末药加在酒中，就使得酒难以入口。所以当罗马兵丁把这样的酒给耶稣喝的时候，因为太苦了，耶稣拒绝喝，罗马兵丁就以此为消遣，他们以这样的残酷的对待来折磨耶稣，来做消遣。所以进一步显明这位公义的受苦者，他指望有人同情，有人安慰，却没有一个。相反的，他的仇敌是更加的以残酷的行为来对待他。而最后耶稣站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有人听见，就赶紧跑去拿海蓉沾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然后就有人说，我们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因为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人就认为耶稣是 呼叫以利亚来拯救他。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详细讲为什么。但是从整个场景来看，拿醋给他喝其实是负面的，因为拿醋是要让他渴了给他喝，就可以延长他的生命，就延长他的受苦。钉十字架实行最残酷的就是让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缓慢的死亡，所以拿醋给他喝延长他生命的受苦。所以旁边有人就立刻接着说，我们等着看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救他，所以仍然是对他的嘲笑。因此我们看见诗人他这位公义的受苦者 更是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神百姓的君王，以至于他的经验就在耶稣的身上，神所应许的真正的神百姓的君王这位弥赛亚身上再次的重现。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再一次看见他是为神的荣耀的缘故，也是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他舍己的来承受这一切的受苦跟死亡，来担当我们的罪，神对我们的罪的刑罚，好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恢复的恩惠，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神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所以盼望我们特别是这一个周，这一周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思想耶稣他的受难，但是他不是仅仅像我们所有罪人一样一死百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息，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信息，这是神的得胜，也是神的荣耀。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